那我们看到在资本市场
物理 AI 这个词还是比较火的。那么怎么去理解物理 AI？ 跟过去两年我们提的比较多的具身智能又是什么关系？那么我认为啊，就是这两个概念是高度重叠的。那物理 AI 是英伟达黄仁勋在2024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么现在就是随着就是今年这个科技主线的演绎，那么未来的话可能是物理 AI 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所以有资金关注到这个物理 AI 方面未来很大的一个投资机会，所以就是近期在物理 AI 有一波小小的发酵。那么所以这今天晚上的汇报的话会分成两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的话就汇报一下这个英伟达的物理 AI 到底是些什么东西，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汇报一下对人形机器人行业的跟踪，以及当前时点我们怎么去看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投资观点。那我们先说啊，就是这个物理 AI， 那么也被称为这是 AI 的下一步。那现在的 AI 其实都是存在在这个虚拟的这个互联网世界里面，存在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的。虽然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从刚开始的一个文本对话的形式，然后到现在这个开始用 AI 去编程啊，就是AI 的应用，就小龙虾的广泛应用，开始去推广。那么 AI 的下一步的话就被认为是物理 AI。那么之前的 AI， 它是不存在在我们的真实的物理世界里的。它是存在在我们电脑里，是一个存在在一个虚拟世界里，对我们的实体的物理世界构不成改变。它可能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提升，那但是呢，就是对于真正去需要去干活去替人等等这一步，对我们的物理世界做出任何改变的这一步的话，目前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如果说 AI 再加上任何的这个硬件，就是我们实体物理世界部署的各种硬件，不一定是机器人，那么还有其他各类的一个硬件，那么这个结合起来的一个应用的话，那么被称之为物理 AI。那么也是这个前两年就是一直提到的这个具身智能，具身智能的一个表现。那物理 AI 这个概念刚也提到说其实是英伟达黄仁勋在2024年提出来的。那么当时也提出来了三台计算机理论，分别是训练计算机、仿真计算机和运行计算机。那么这个三台计算机理论也是英伟达它物理 AI 的战略的核心框架。那么未来来说的话，就是 AI 将跟各行各业去结合，将跟我们的制造业相结合，也会进入我们的家庭，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硬件的表现形式。那么在实现这个过程中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经过黄仁勋的这个三台计算机的理论，就首先在一个高性能算力集群这个计算机中去进行模型的训练啊，然后在这个仿真环境中进行虚拟验证，最后再回归到一个实体可能是一个实体的机器人，也是一个实体的其他的硬件，再进行一个运行就是这是它的一个三台计算机理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英伟达在去布局物理 AI， 那么在各个层面上其实都有一些产品的布局。那英伟达从工业角度将 AI 的框架分解为五层，分别是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和应用。就现在我们这个主要关注的这个科技的主线，其实很多是在下面三层，就是从能源到芯片到基础设施。那么当然也有这个刚刚提到的就第一代第二代的这个 AI 的一个应用。那么在物理 AI 层面的话，那么英伟达也是全站布局的。这个布局的话，也是体现在了硬件层、模型层和平台层。那么硬件层的话，一方面是这个也是就是跟训练现在 AI 一样，那么去训练物理 AI 的系列。另外这个硬件层的话还包括充当了机器人的大脑的这个AI 的计算平台的Jetson 系列。那目前的话就是专门为人形机器人设计的是 Jetson Thor。那么很多机器人公司都有应用啊。那么实体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卡片。那么这个 Jetson Thor 这个卡片的话其实是一个边缘 AI， 是一个端侧 AI。因为当前的话可能 AI 更多的是还是在云端。那未来如果说这个机器人或者说物理 AI 的其他的实体表现形式开始落地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这个端侧边缘 AI 的。所以这是那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机器人是必须使用边缘 AI 的，因为如果是端侧的话 那是会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有延迟，包括可能会有这个隐私风险啊，就是等等，所以这是那个它在硬件端的一个布局，就是一个边缘 AI Jetson。那么在这个模型层的话，布局的话，我们看下来就是两大块啊，就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但是是两大块。一个的话就是此前就是英伟达发布的 VLA 模型 Groot， 那这个 Groot 模型的话，这个大模型也在持续的迭代。那么待会儿我们 PPT 里面也有，就是在最新的 GTC 大会上也有相关的它各种这个模型端平台端的一些迭代。那么另外一个模型的话是世界模型啊，世界模型就是这个Cosmos。是这个就是最核心的一个应用，是在这个世界模型的第二层，就是世界生成器，就是去最终用于去训练这个机器人的这么一个这个能够理解我们的让机器人理解我们的实体物理世界的一个世界模型。那么在平台层的话，主要有这么一系列啊。那么目前一个平台层的主要的工具是这个 Omniverse。那么 Omniverse 的话，重点是可以理解它是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的就是数字孪生工厂，一个仿真的工厂。那么在这个仿真的这个数字工厂里的话，要去训练机器人，就需要有这个机器人的训练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是这个 ASIC 平台。那么 ASIC 平台的话又是由这个多项组成的，包括那个仿真器ASIC SIM， 包括强化学习的训练框架 ASIC Lab， 包括机器人的操作系统工具包 ASIC ROS， 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基础模型 Groot。 这是那个就是英伟达在几个层面中的一个就是从刚刚提到硬件端模型端平台端都有一系列的产品布局。所以英伟达扮演的角色的话，就是说就当前这个 AI 的发展，那么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商的角色，然后已经前瞻的去布局到了下一代的这个物理 AI， 也是就是布局的物理 AI 所需要用到的就是各类的一些基础的架构、基础的底座、模型平台等等。这是英伟达在这个物理 AI 的一个全站的布局。然后我们在3月份英伟达开 GTC 大会的时候也跟踪了一下就是英伟达在软硬件布局中的一些进展啊，就是各类的一个进展。所以这里面包括它这个 AI 工厂 Omniverse 也发布了新版，刚刚提到这个大模型 Groot， 发布了 N1.7， 也预告发布 N2， 那么这个 ASIC Lab Cosmos 等等都是有一些新的发布，那个以及就是也发布了一些其他的就是去补充的，包括这个数据训练集等等。这个此外的话，就是26年以来英伟达也陆续去发布了就是像这个运动控制底座的大模型，以及这个就是包括这个我们数据采集的，就目前数据采集的这个人机灵巧操作的迁移框架EagleScale 等等，都是目前在这个机器人领域的话就是开始就大家应用的非常多的一些基础的这个模型和基础的一些工具。那么这个我们也大致总结了一下，就是英伟达的这些技术和平台的功能，然后以及26年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在这个26年英伟达的GTC 大会上的话，那么提到这个物理 AI， 那么刚才提到就是物理 AI 跟这个具身智能，那么在很多层面上其实概念也是重叠的，那么最终的一个这个实体的一个载体，那么可能一个承接这个具身智能或者物理 AI 的这么一个实体的话，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机器人，那么可能也是各种形态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等，就是所以这个英伟达在这个 GTC 大会上又发布了 AI for Robotics 领域的一些合作伙伴，这里面也包括一些中国的机器人企业，比如智源，比如自变量。26年的 GTC 大会上的还有一个新的一个进展的话，就是用这个与迪士尼联合开发的Olaf 机器人，就是这个迪士尼的一个经典形象啊，在这个冰雪奇缘里的一个经典形象，那么也是搭载着刚刚提到过的 Jetson 芯片，通过 Omniverse 这个平台做仿真训练。那目前的话已经这个产品已经在迪士尼乐园里面去登场应用了。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去看它的论文，这个机器人部分也是采用了语数的关节模组和电机。那么最后关于这个英伟达物理 AI 的布局的话，我们也大概说一点，就是中国企业去参与的一些事情啊。那么中国企业的话，也是其实这两年都是有参与到这个英伟达的 GTC 大会上，并发布一些演讲的。那目前的话就是都是很多应用的英伟达的这些产品去做产品的开发与落地。那就今年就是几家公司在英伟达的这个会上的演讲的情况的话，就是挑几个重点做一个汇报。像宇树，那么宇树的话，这次的本来一个题目其实就是这个机器人这个何时跨过这个 ChatGPT 时刻。那么宇树的创始人王欣欣也是提出来，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的定义是在 80% 的默心场景中，通过语音或文字指令，机器人能够顺利完成大约 80% 的任务。那么他认为就是跨越了 ChatGPT 时刻。那目前的话肯定还是没有啊。但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在具身大脑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月都有更新。然后现在的话也有一些权威的榜单，比如说这个 World Arena, 也有一些 benchmark 再去评价各个这个具身大脑的能力，也有一些别的榜单啊，再去评价这些能力。所以这个行业我们认为确实是虽然没有收敛，但是是在快速发展，甚至在加速发展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未来，可能这种智能的这个具身的机器人的未来的一个部署落地啊，可能就是从之前预期的更长的一个时间，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更短的一个时间能够看到一个落地。那么相关的这个企业端的一些投资机会的话，可能也会更快到来。那么其他公司那么比如说智源，就是主要介绍了去使用这个仿真平台加速精灵这款机器人在工商业的应用。那么银河通用的话是介绍了银河通用的一些大脑产品以及在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那么以上的话是今天的前半段，就是首先汇报一下这个物理 AI。那么所以这个物理 AI 的话，如果是这个开始落地实现，那么可能是比目前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是一个十倍甚至百倍大的一个市场啊。而且这个市场的话，可能因为可能应用于各行各业，可能也是更加分散的一个市场，那么可能诞生的一个机会的话也更多。那当前的话就是大家会聚焦在最大的一块市场，也就是机器人。那机器人的话就聚焦在未来的这个通用机器人的代表，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所以就是我们也去汇报一下当前这个人形机器人跟踪的一些现状。那么首先是特斯拉 Optimus 的一个进展。那么当前去关注特斯拉 Optimus, 就是还是会关注它的量产的进度啊，然后以及这个就是 V3 的一个发布。那么 V3 的发布的话，从特斯拉此前的几次电话会议中反复也提及了，就是在今年年中的一个发布。然后量产的话，然后通过这个中国供应商处的一些信息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份6月份都是周产几十上百台的一个量，然后预期的话可能会逐步爬坡到周产上千台甚至更多的一个量。那么全年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从这个预期的一个爬坡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小数万台的一个量在今年大概是会有的。但这个数的话可能有一些不及年初大数万台的一个预期。但是从供应链处获得就是特斯拉希望供应链给明年所储备的数十万台的一个产能来看的话，这个说法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也是就是虽然说今年可能量还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明年量的一个预期还是挺大的。那么投资者就问题就来了，就说那这个生产出来的话卖到哪里去。那么首先的话就是特斯拉内部的话，本身我们认为就是会消耗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数十万台这个量的话，有很大一部分的话都可以去做一个内部的一个消化。另外的话就是初期我们认为其实从全球对于这个特斯拉机器人的关注来看的话，这个销量我们认为其实是可以达到的。只是说持续性还是要看推出产品之后它真实就是能够做到的一些应用。那么这个就要结合这个机器人的大脑跟我们前面所汇报的这个物理 AI 具身智能具身大模型都息息相关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那个特斯拉就是很在此前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能搜索到资料啊之类的会相对来说少一点的地方啊。但是也有可能是存在比如说藏着大招的一些地方。那么关于特斯拉的话，我们就还是去关注特斯拉的供应链。那么在 PPT 里面的话就是做了一些不完全统计这个供应链的一些信息，再结合我们对于特斯拉报 GOM 的一个拆解，当然这个是我们在去年3月份发的报告，就是针对 V2 这个版本以及对于产业链公司调研下来获得到的规模量产之后的一个价值量的预测的这个 GOM 的拆解，然后所得到的一个数字。那么那个股票上会不会有机会呢？我们是这么看的啊，就是在过去几年的话，其实就是从25年开始有过人形机器人轰轰烈烈的行情，那么这个也是由于特斯拉的量产指引带来的，那么这个量产指引之后的话，市场逐步的形成了2030年100万台出货量，然后给予30倍 PE 估值的这么一个对于机器人供应链的估值的锚，那么这个锚的话，如果是按照这个去算，那么其实整个机器人板块好像也不太算得出空间，因为其实就是虽然没涨啊，但是也没怎么低啊，就整个板块在3月份4月份就是经历过调整，跌幅也不深，然后近期的话又有回升啊，就是又有回升，所以如果按照旧的估值的毛，可能不太能算得出空间，但是我们想提出一点是，这个估值的毛的 PE 只有30倍。如果说真的这个就是大脑端的一些突破，使得机器人的落地在明年开始放量，那么明年如果是数十万台，那么在30年实现百万台，未来的话可能是更多的一个量级的话，那么这个30倍，可能是一个低估的状态，那可能比如说可以展望至更高的一个估值水平，比如50倍。那我们这个表的话是简单的做了一个测算，是按照50倍去做的这个测算，大家感兴趣的话会后也可以跟我们去做一个探讨，那是关于特斯拉，那关于这个国产供应链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先大致汇报一下，就是量的一个信息啊，量的信息，从去年到今年来看的话，国产的一个出货量还是不错的，那么去年的话是10000多台，那么这个10000台的话，宇树和智源就分别贡献了都超过5000台，那么其他超过1000台的公司并不多，港股的上市公司优必选最终是有1079台，然后其他会超过1000台的公司包括松原动力、加速进化，那么这两家公司的产品的话都是1米的这个就尺寸更小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所以可能跟这个全尺寸的价格带也不在同一个价格带啊，所以有些可能觉得也不能直接去类比。那么其他的话就是都是几百台的一个量啊，所以就是大部分可能这个出货量也不是特别高。那么就在去年到今年的一个市场上就形成了宇树和智源top two 的一个格局。那么对于这个26年的一个量的规划的话。宇树经过此前对宇树创始人王欣欣的一个采访，今年的一个出货量预期在10000到20000台。那么智源机器人的话是表示在今年的3月28号第10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那么它的累计5000台是发生在去年的12月8号所以就是短短的这么不到4个月的时间，然后又下线了5000台，这个量的话还是挺超我们预期的。然后公司在年终的这个合作伙伴大会上创始人也披露了公司未来长远的这个远大目标的一个计划，就是这个3358的宏图，就是成立3年实现10个亿，目前已经实现了，成立5年营收达到100亿，成立8年营收达到1000亿就是未来的一个宏图的一个计划，这是智源。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像港股上市公司优必选表示那么今年就是产能规划10000台，计划交付这个5000台，就是也是有一个数倍的增长。那么其他值得提及的话就是小鹏，那么小鹏的话也是会计划在今年量产，然后明年以及之后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的一个提升的计划，这是国产整个出货量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今年的话有很多这个就是头部的一些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机器人的公司的上市，那对于国产链的话我们是认为就是首先值得投资的就是这些本体企业，那么其次的话可能要去找一些格局好的环节。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本体企业的情况，那本体企业的话那么在 A 股上市的目前已经发了招股说明书的就是宇树、乐聚和云深处，那么还有几家企业是计划今年希望能够在报港股啊，希望在这个港股上市，那么在港股希望去在港股报材料的几家的话是更加偏向于就是具身智能，就是更加偏向于这个具身大脑的几家公司。那么先看这个 A 股的几家，那么龙头宇树的话就是已经过了会了啊，就是我们可能在不远的这个时间就能看到宇树的一个上市交易。那么宇树的话近期也是发布了一季报，那么有些投资者觉得是不是有些低于预期啊，就是我们首先来看就是去年全年公司的一个这个销售收入在17个亿，就将差不多17个亿然后量上的话机器人是5200四足狗的话是23000。那么刚才提到过就是今年有个采访里面提到的出货量1到2万台的计划。那么狗的话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也有一些结构性的改善，因为此前是小狗居多。那么一季度的话营收 就是营收是 4.2 个亿，并且发布了一下上半年的预计的营收是 10.52 个亿到 11.3 个亿之间，同比增长在 35.62% 到 45.41%。 因为那个宇树的这个营收开始大幅增长，就是从去年开始上完春晚之后开始出圈，所以就是去年的上半年就是持续开始有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爬坡。那么这个利润的话，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就是从去年年报来看的话，就是盈利能力非常的强，就是毛利率、净利率都非常的高，那么净利率是超过30个点的，这个是跟公司此前的就是战略的布局是相关的。那么此前的话，宇树其实在大脑端的一个投入不算多啊、那么公司在这个大脑端关于具身的一个投入的话，是经历过一些战略转变的，所以就是可以预期到，就是未来在这个研发投入上会加大幅度。那么所以就是在利润率端的话，可能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我们觉得这块应该来说是会有一些预期的。那么在估值上的话，是大概是这样，就是目前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其实目前还是按照 PS 去给予一个估值，按照港股三家就是优必选、越江跟沃安来看的话，就是 PS 那么会给到一个25倍到30倍，所以宇树上市的话也可以去参考这个估值水平去进行一个估值。然后宇树的话，那么从去年下半年起，我们看到公司在具身大脑的一个布局越来越多，目前公司的 VLA 模型和 WM 模型都是已经开源了，都已经发布了。然后在募投资金里面的话，42个亿里面20个亿都是要投入去做智能机器人的模型研发的。这是宇树的一个情况。关于宇树的一个就是上市之后的估值等一些探讨啊，就是感兴趣投资者也可以会后跟我们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探讨。然后其他两家发了这个招股说明书的两家分别是乐聚和云深处。那么乐聚的话是在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上，去年是就夸父系列出了577台，就是在整个产业里面也是排名靠前的。那么公司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小型的桌面级的机器人，所以这个出货量会更高一些。那么乐聚的话也比较像啊，就是之前也是一个做硬件跟用控的企业，然后在25年的话也是全面投入会去做这个具身智能。所以我们看到就以前可能在一级市场上投资人会把具身智能的公司跟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分成两类，但是现在的话都互相有一个渗透。那就是第三家的话就是云深处。云深处是这个四足狗的一个公司，虽然目前发过两款这个人形的产品，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一个出货。那么云深处的话是跟宇树不同的点是在于就是云深处此前四足狗是聚焦在工业应用级的大狗的产品里，而宇树的话此前更多的是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消费、科研、教育等领域的这个小狗，所以这个此前两者是有这个就是分别聚焦的不同的产品上，但是我们看到近几年的一个产品矩阵都越来越丰富，所以也都在互相渗透。那么云深处的话，25年实现 3.37 亿的收入，那么利润的话也就是也是一个正的利润啊，所以也是在就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大家觉得还不错的一点，就是在当前的一个阶段是一个盈利的状态。那么未来的话，公司也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布局。那么机器人就去年11过后发布了这个 DR02 这个产品，也是主打的能够在这个工业场景去干活的，所以也是一个全防水防尘的一个设计。这是那个第三家，就是然后上市的话其实跟那个宇树一样，就是去投资里面一小半的钱都是去用作这个具身模型的一个开发，然后以及这个具身机器人对，就是模型开发大概一小半的一个钱。那么其他的一个动态大概汇报一下。那智源刚汇报了一下它的出货，那么在合作上的话也持续的去推生态，那目前的话是旗下的擎天租与京东达成战略合作去推合作。以及这个其他值得一提的话，小鹏就是面向量产版本的人形机器人计划在三季度亮相，那么这是以及其他像银河通用、小米、比亚迪、Figure 的一些进展。然后在大模型端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刚也提到了啊，就是可能每个月都能看到一些新的模型的发布，然后以及这个新的这个模型在不同的一个榜单里面的排名。这里面的话，值得提及的一个是华为，那么华为6月5号华为云发布具身智能开发平台 Cloud Robo， 包括具身大脑、具身小脑、数字宇宙工坊。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觉得有点像英伟达干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具身智能或者英伟达叫做物理 AI 去做平台模型端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商，那么跟华为，比如说在跟华为车的一个战略也是很像的，所以就是华为这端的话，我们觉得要持续去关注，因为很多投资者也会觉得华为在具身智能这个事情上应该会有所为，然后英伟达和宇树就是近期也是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个进展啊，就是在6月1号的 GTC 台北大会上，英伟达宇树以及 Sharper 这个灵巧手公司联合发布了首款基于英伟达 Jetson Thor 和Isaac Groot 平台构建的开放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意思就是用的宇树的身体，这个 Sharper 的手，然后英伟达的大脑，就是由这个宇树正式推向市场。那这个在产业里面，然后包括就是我们这个投资者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宇树一方面也构建自己的具身大脑，另一方面也跟强大的这个合作者再去推合作，这是那个两个值得提及的。那么其他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发布模型的以及在不同榜单中就登顶啊之类的一些事件，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嗯。那最后投资建议上啊，投资建议上我们提了几点，就是可能拉长来看的话，那么一些值得关注的点。那么当前十点的话，大脑肯定还是一个卡点，然后所以就是有关于大脑模型端也好，数据端也好，因为有些觉得是模型不够好，有些觉得是数据不够好。那么数据是英伟达的这个用英伟达的仿真平台以仿真为主，还是要注重这个真实数据？那么即使是这个仿真的方式的话，那么就最终微调还是需要真实数据，所以真机数据的一个采集的确定性还是挺高的，所以对于这个数据端的一些情况还是值得高度重视，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在硬件端灵巧手依然是一个完全没有收敛的产品，所以就是这块会有变化，有变化就有机会。然后三一个硬件端的话，虽然硬件端比较卷啊，就是很多做关节模组的厂商，但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包括那个标准化，包括稳定性、耐久性、散热等等、轻量化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可能也能在硬件端去胜出一筹。最后是应用，应用端的话，从24年讲到25年，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应用的标的跑出来。那么我们觉得，如果说具身智能这个事情在就不被证伪啊，那么一定是要被应用跑出来的。所以现在可能尝试的比较多的是物流，那我们建议再关注一下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纺织服装，就捷克科技所做的事情啊，就是看在这个一些目前可能觉得比较好落地的一个场景中去进行一些率先做一些落地啊，那么可能也在这个阶段的话会是这个阶段的一些投资机会。那最后就是在分成 T 链跟国产链的话，那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 T 链就是去投那些真 T 链公司，真进入 T 链的公司。然后前面那个表是大致我们拍的一个测算啊，就是很多数字都可以改，然后以及市占率并没有确定，然后所以也可以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再去改，就是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一个估值方法吧。然后国产链的话，率先关注这些拟上市的优质资产，像宇树，像这个要港股上市的银河通用，其次在这个核心零部件端的话，是建议关注的是格局好的。那目前看来的话，格局好的环节不多。那目前看格局好的环节，视觉是一个，就是这个提供机器视觉那个奥比中光做的这个事情，这是一个。二一个的话就是谐波减速器这个环节的格局也还不错。那我们此前也发布过这个深度报告，就是去详解了一下各个不同的这个零部件的格局，以及这个过去的市场空间，然后这个未来人形所带来增量市场空间的一些评价，也可以供大家去做参考。那么今天晚上的一个汇报就是以上，那么大家如果有其他感兴趣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会后跟我们交流，或随时去约线上线下的路演。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会议到此结束。